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叫做"殷勤不可懒惰"哈，那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近前的操练一共有这么10堂课，也怎么会把殷勤不可懒惰放进来呢？那觉得我们生活上要改善的地方太多了，为什么会来改这个点？那其实殷勤不可懒惰这个题目，我们为什么觉得它很重要哈？因为这里所说的殷勤不是一般人观念中的我在治学，就我在学业上，我在我的职场上，我在我理家方面，在理财方面，我要殷勤，我要好好去做好该做的，都还不是在于外面需要去好好的、很认真的、很殷勤的去做好它。那今天很关键的问题，我们讲殷勤的时候是重在到底殷勤什么？你看，现在很多人都在讲有效的时间运用我在 Silicon Valley 这个 IT 界做了十几年，我们公司就办了不同公司，我在不同公司上过班，几乎所有的公司都会上有效的时间管理。它让你怎么样子更有效的运用时间，根据 priority，然后很有效率的去达到一个目标，为的是要增加公司的生产力。它为了你有效的利用时间，有一个目的是希望你能够对它有贡献，在公司不要摸灰，在公司不要耽误公司的计划，在公司能够把时间真的用到最好的事情上，给公司带来贡献。所以基督徒也在讲时间管理有效的利用时间要买东西不要一次只买一个，哎呀，缺了葱跑去买葱，回到家想起来蛋也没买，哦，再跑去买蛋，买蛋回来又发现盐没有了，哦，又再跑去买盐。你为什么不坐下来把所有要买的写下来，一次把它全部解决呢？我们可以有很多像这样子的方法去教你有效利用时间，但是省下时间干什么？就坐在家看电视，坐在家 WeChat，坐在家做别的事情。好，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先讲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像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劳力的农夫也是弄农夫做殷勤，要做一个殷勤的农夫。那世界上的人也都会讲，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对不对？这句话我们很熟。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这个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6节也是保罗也是这么讲，他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就多收。保罗讲完以后，特别加强性的说这话是真的，就好像保罗别的话是假的一样哈，不是哈，而是说这句话太重要了，少种就少收，多种就多收。世界上的人也这么讲。但是基督徒在讲这句话之前，先要解决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在你讲多种多收、少种少收之前，你先要问说你到底在种什么？我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保罗劝我们顺着圣灵撒种，要从圣灵收永生跟永恒有关的、跟生命有关的东西；顺着情欲撒种，要从情欲收败坏，就是 destruction。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多种多收，世界上也在讲投资也好，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金钱，你多种你就多收嘛。你有钱放到银行更多钱，你可能拿到的收获就更多。你更多的钱放在这家公司，公司赚钱了，那你也跟着赚。那这个是讲到世界上的多种。但是保罗在这里先解决的问题是，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你要晓得，我们都要先解决到底是为了什么种，然后才接着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然后也才会进到诗篇126篇那里讲到流泪撒种的要欢呼收割。好，所以我们今天讲殷勤是一样的。我们今天讲的殷勤，不是讲到在地上，只是你被称为一个勤劳的人，而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勤劳，在这里所讲的殷勤，特别重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还有忠于我在神家所受的托付这方面的殷勤。所以我希望先把题目解释清楚，这样子我们听底下才有意思哈。那其实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一般人讲的殷勤懒惰不重要，像我们都希望孩子殷勤嘛，对不对？他天天赖床不肯起床， 我记得我的儿子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冬天叫他们去上学，都爬不出被窝的哈，还跟我找理由。他说：“爸爸，他说 I allergic to cold 哈，他说我对冷哈有过敏。那个这么小就会找理由哈，这个吃东西有过敏，对冷也有过敏啊，他就出不了被窝啊。那其实你来过我们家就知道，我们后院有个篱笆，打开来就是他的教室。”不光学校在我家后院，他们5年级、6年级的教室就在我家篱笆门打开来就是，可是他们常常是班上最慢到的，因为他们都等到铃声响了才从家里面厨房往教室冲哈，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人很容易懒，我们也都不希望人懒有一个神的老仆人说这个这个，他说懒的人连撒旦都不用的。你懒，撒旦也不想要你。那黎图森弟兄讲了，他说侍奉主的人没有一根骨头可以是懒的，没有一根骨头可以是懒的，所以侍奉主一定要殷勤。我今天早上讲到沈保罗牧师，你看他清晨4点多起来，家里穷没有钱，他就拿着月光，剩下的月光在灯底下读圣经。所以都是讲到殷勤，好，所以我们这里讲到的殷勤，等一下我们会细讲，这个为什么殷勤这么重要？因为我们重在讲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讲是讲到忠于于这位至高的神、荣耀的神，他给我们的托付，因为我们这一生都要去跟他交账的，要为着这一生的工作要去跟他交账的啊。那么主耶稣自己在地上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殷勤是他身上非常突出的一个点，你常常看到耶稣忙到半夜。你常常看到耶稣清早起来就退到野地去，他去亲近神。他连在这边医治了这么多的病人，好，整夜劳累，晚上他独自上到山上去祷告神。好，耶稣是非常殷勤的。那是活物用来表达主耶稣的生命特点。马太福音说到他是狮子，马可福音说到他是牛，这个路加福音说到他是最标准完美的人。约翰福音是从神的角度讲到他是鹰，所以以西结书讲到的是活物，旧约讲到的是活物，启示录讲到的是活物，用4个脸来表达那个基督完美平衡，那么平衡荣美的生命，他像狮子那么勇敢，那么尊贵，像王一样，他是最标准的人，神的心中最标准的人，他也像老鹰那个属天超越的生命，可以在试探来、危险来，他能够凌空而起，那个飞在空中。那么，但是其中也有一个脸面，用牛做代表，讲到他卑微降卑，讲到他殷勤，这是牛身上最大的特点。所以马可福音，特别是从这个耶稣做仆人。好像是牛一样的角度来描述耶稣在地上的生活，4卷福音书从4个不同的角度描写基督哈。你发现马太福音都在讲国度、国度、国度，因为他是个君王啊。马可福音就从仆人的角度讲耶稣，你就发现马可福音里面出现的最多讲到耶稣的时候，就耶稣就立刻，耶稣就这个立刻跟就在马可福音出现很多，讲到他就像一个仆人一样，一个顺命的、听命的、非常殷勤的。所以耶稣在地上，如果你说你像耶稣，你爱耶稣，我们这个人一定殷勤的。那么第三个，刚才讲过了，早期的这个，其实在第6世纪、第7世纪，他们原来从8大罪，后来被，第一届的教宗，什么 Gregory The First 就是第一世，他就把它改成7大罪。然后第一个是讲的骄傲，但是呢，懒惰也被放在里面。所以他认为这是万恶的根源之一啊，所以这个在主的面前，一个服侍主的人哈，一个要让人生真正丰收的人，他一定要在属灵的事上殷勤的，一定的啊。好，我先停在这里，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不要叫你们举手了哈，你给你自己打分哈，1到10分，你会给你自己打几分？殷不殷勤？你觉得殷勤很难打呢？打懒惰，1到10分，你打几分？ 那我说的赢钱懒惰还不是世界上的事哈，这真的是属灵的事哈。这是我们这堂为什么叫金钱的操练，我们要来看一个人可以在世界上很丰收，但是在神面前却很贫穷。一个人可以在世界上的事情非常殷勤，全力以赴，但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因为他完全不忠于神给他的托付。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忙就是殷勤，这两个中间没有等号的。忙并不代表你殷勤，今天问忙，每一个人都说忙。现在连一个三岁的小孩子在客厅跑来跑去，他妈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忙啊，你没看到啊？他忙，忙着打电玩，忙着上网路啊，忙着投资股票，忙着在世界打拼，忙着在公司只加班，这个不知道为工作祷告来管理我们的环境，就任凭世界的王叫我们这个为奴烧砖啊，天天摸的都是属地的事。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虽然外面忙，但是并不代表是殷勤的人。所以我们第二个点要讲到他殷勤用在哪里啊？第一个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上的殷勤。那么我这里有三个小点，第一个讲到对主自己，对主的渴慕追求上。所以我想上个礼拜我讲课，虽然我不在这里，我相信一定用过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这个务要讲出它的重要性，它的必要性，一定要认识耶和华，然后呢要竭力追求认识他。讲到程度上，你一定要全力以赴的，要竭力的来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领导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能够享受圣经上所说的基督徒该有的生活啊，不能够活出那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子，他的得胜啊，他的超越，他的尊贵，他的自由，他的平安，他的喜乐啊。弟兄姊妹，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属灵的事情上花的时间太少太少太少了，根本不成比例的。我今天祷告说我们 90% 生活里面好像没有主一样，其实有时候都还高估了。你真的有时候想想，我一天里面好像跟主没有关系，忙得不得了，一大堆的事情打岔，一大堆事情搅扰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不光务要认识耶和华，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啊。那这是讲到一个积极。所以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也说，愿你吸引我们，我就快跑跟随你。愿你吸引我们，我就快跑跟随你。这个就说到我就有反应，主对我们说话了，主吸引我们了，今天讲到被扎心了，感动了，我们有没有行动？就是就说到我们怎么回应他，我们是不是有具体的回应。而他说我就快跑跟随你，就讲到积极认真而且全力以赴的行动。好，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听的是同一篇信息，参加的是同一个的教会，或是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这个同一位主，都是一样的主，可是为什么我们路走出来有这么大的不同？都在于我们到底对神，对神所说的，神所做的，神所显明出来启示我们的，我们用什么来回应啊。所以雅各的作者说，愿你吸引我，我就然后快跑跟随你。就已经说到有反应了啊，跑已经说到采取行动了，然后快跑就说到我不仅采取行动，我采取非常积极而且全力以赴的行动。这个是差别很大的哈呀。所以这个以前我在教会讲道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个传道人，他是后来回中国去了他有一天回来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回家家庭祭坛，在交通的时候他的姊妹也很可爱哈，他说哎呀，这个每次他来到教会聚会听到的时候都很感动哈，然后想一想也都很激动，可是回到家却一动也不动。这句话成为我们教会的名言哈那阵子，就是 一语讲出了很多人的问题，听到的时候好像很感动，回家想一想也都还是会蛮激动的。可是碰到要真正采取行动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一动不动。所以我上次才会讲到我认识的一个弟兄，他有一次做梦，梦到给自己写墓志铭，写墓碑。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已经写好了，我到现在还没有预备我的墓碑，不好意思哈。他已经把他的墓碑都写好了哈。那他在他的做梦里面的，他梦里面就写到说，这里躺着一位全心全意爱主的人。他说当他写完的时候就蒙光照，你看在梦里面也蒙光照哈。所以我今天早上讲任何时候都可以遇见神是真的。他在梦里面也蒙光照，神就光照他，就帮他加了两个字在这里躺着一位有心全心全意爱主的人。他说他那个梦很清楚哈，他就一下子就明白主为什么加这两个字，因为在神的心中，你不过只是一个有心愿爱我，你还不能算是爱我的人。爱一定有行动的。今天早上的信息，这个有一句话我忘了提了，这个心愿常常会把我们给杀死的。那个心愿会让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很多的时候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在我第二点就是箴言21:25，这个很多的心愿把我给杀害了，因为我以为我有心愿就好了，表示我爱主，但是这个东西却害了我，因为他没有道成肉身。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的第一件事情，对主的追求；第二件事情就是对属灵生命的成长上。这是我们去年退休会主题经文他是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而且他把一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不仅仅在消极上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而且我们就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在英文叫做 to b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地上没有一个交易交换比这个更有价值。今天你们任何一个人来说，余弟兄，我可不可以换你的圣经我决定不换因为这个圣经我花了我多少功夫在上面，把我的心得，把我灵修心得写下来，这是从我大概4年前5年前开始换的我为什么要换这一本呢？因为我原来的那本已经用了30年那是我考年考到第一志愿，我爸爸送我的奖品里面已经写的密密麻麻都烂掉了。你要换那本我也不换，你要换这本我心动的我也不换那你说我给你钱，我也不要换任何的交换你一定会考虑值不值得。而今天没有一个交换比我居然可以拿我这个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这么样一个肮脏污秽，连我自己有的时候都讨厌自己的一个生命，去跟他的 divine nature 交换。我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跟神圣洁的性情有份。弟兄姊妹，这个叫做 divine 一个神圣的一个最有意义的交换所以我讲那个属灵伟人的那个秘诀，得力秘诀的时候，讲到穆安德，不是讲到戴德森的时候戴德森得力的秘诀就是交换的生命，放下自己，基督来替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太不殷勤了太不殷勤了。所以我们常常被自己的脾气困扰，被自己的软弱，被自己的败坏，被自己的情绪困扰，被别人的讲话态度，公司的压力，那么多事情都在困扰我们。但是我们却很少想到，像我早上说的，在这一切我们看起来是弱点，看起来是缺点，看起来是问题的事情上，让我们来遇见神，让他成为我生命的转机，让我被主改变。 所以在属灵的生命上啊，我这里列的箴言十三章第四节，他说：“懒惰的人只会羡慕，却无所得；殷勤的人必得丰裕。懒惰的人的心愿把他杀害了，因为他不肯做，不肯采取行动，他的手不肯做工。”保罗劝提摩太的时候，他说：“这些的事，你要殷勤的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就是这么多属灵的一些美好的不管是外在的操练，内在的生命，他说这些事你都要很殷勤的去做哈。而这次讲到属灵生命的，所以我今天早上讲讲这个圣保罗牧师，我另外一位我认识的长辈他其实是我们中间一个弟兄的爸爸，那个何佩天弟兄的爸爸。他的爸爸在台湾的时候也是在我们这个背景里面是圣经读得非常熟练的一个人哈。但是你如果知道他的话，他的眼睛有疾病的，他看圣经不像我们这样子看，他需要把圣经拿到眼睛这样子看的。他几十年看圣经都是这样子看的，但是他每一年可以开圣经培训班，那么多传道人。谦卑的来到他面前接受他的带领，所以他有一次我到东岸住在我哥哥家，他正好来美国，经过那边也住在我哥哥家，他早上也是4点多就起来，他跪在主的面前拿着圣经这样子看，哎呀，我就很感动，我们这么方便，可是我们却有这么多的理由让我们可以不爱主，说没有空读经，他受到这么多的限制。可是他却可以这样子看。菲利·克罗斯比从小就瞎眼，可是他对圣经熟得不得了。他的祖母念主的话给他听，他那么认真的听，那么爱慕主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殷勤啊！那我们跟这些人差多了。上次祷告会那个西曼的爸爸讲说，他看到上一代的人就觉得很惭愧，他们那样子的爱主，他觉得他们这一代跟不上。他说：“哪里晓得现在的年轻人现在跟他出去的时候，就看到他就觉得跟不上他啊，这一代不如一代。那我们跟这一代的人比起来已经差多了。可是我现在想想，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其实在认真上有的时候也差多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冬天也是不冷嘛，谁都不想起来晨更，我就躺在床上一二三，砰就翻到床下来。”不要去挣扎，你挣扎就出不来。你发现被窝好舒服啊，对不对？啊，特别你的脚出来了一下很冷，你再放回被窝的时候，哎呀，你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这个鱼离开水又回来水一样，那个舒服，你就出不来。所以我常常就在里面一二三翻下船，然后爬起来。有时候预备早上要讲道，我那时候都还带着职业的哈，早上起来读圣经，早上起来亲近神啊，弟兄姊妹，可是。你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少人这么做。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打开手机、WeChat，看 email，睡觉前也差不多都是在看这些东西睡觉。你就发现世界的王用很多的方法把我们的时间吞吃、吞吃、吞吃、吞吃、吞吃。所以保罗劝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他不见得弄淫乱、弄杀人、弄放火这种大罪来诱惑我们，可是他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把我们的时间、力量、精力、爱主的心都给吃掉了。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对不对？所以也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手机啊，世界上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有时候听都听烦了。你们不要再讲什么手机是捆绑，手机是偶像啊，不要再讲了，我都知道了，那都知道还是不出来。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在主人面前哈，那个要做殷勤的人啊。第三个，在我们一切生活侍奉中啊。保罗说：“我说这些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乃是要教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其实，在中文放了殷勤英文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子放英文哈，放殷勤。他而是说我希望你们不要有 distraction 哈， 不要有分神的事情，让你们能够有那个 undivided devotion， 那个一点不会被分散分神的那种专注。那保罗讲这句话是对男女嫁娶的事，如果你已经嫁了那就嫁了，因为嫁的人太太都是为了先生讨先生喜悦，所以没有办法专心服侍主。那么先生娶了太太也常常不能专心服侍主，所以他说如果你们能够守独身更好。他说 我讲这些事是要叫你们能够专心，但是如果 你守独身不是为主守的话，你也不见得能专心，对不对？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事情来，所以但是我为什么借用这节经文，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连人生的大事你甚至都可以值得放下来，为的是要专心得到主，为的是要专心在这里没有 distraction， 一个 undivided 的 devotion， 让我可以来侍奉主讨主的喜悦。那另外在一切的生活侍奉里面，我想我们讲台后面的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告诉了我们，我们在生活所有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来经历主，可以来得到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台那句话一点不简单，我们中间有一个很年长的弟兄，他过去几十年都在教会里面很有侍奉的，也做话语的出口这个当他后来年长的时候，他们的教会因为一些的难处还怎么样，所以他后来离开了，来到我们中间。他一进到我们教会，看到墙壁上写的话，他就站在那里很久。他说：“余弟兄，现在这样子的话已经看不到了，很少人讲，太重要了。”弟兄姊妹，这个是抓住我们的一个东西，不仅仅看到基督是一切，他的超越，他的丰富，他是神整个旨意的中心，他也应该是我们所高举的。基督真的是一切，我们所有的需要也都在他里面，他是一切的供应， All sufficient God， 他真的是一切，而且他在一切之内，不是只有在教会，不是只有在一场很动人的聚会里面，他是在我生活任何的角落都在。他在我不公平的同事面前他也在，他在我家庭最琐碎的事情上他也在，他在我帮孩子换尿布的时候心里好累好烦的时候他也在， everything 他都在。我记得以前我跟于师母都上班的时候她怀孕第二胎这个于师母怀孕的时候都很辛苦，她害死也很厉害，然后呢每一次都是孩子差点流产因为她出血啊干嘛，医生都叫她一定要平躺的。那么我们的大儿子这个才一岁多的时候，那个时候于师母怀老二嘛一方面她身体不方便动很痛苦，另外一方面这个医生也要叫她躺着。所以呢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二天在我的公司里面要做一个 design review， 就是我那个产品整个设计的那个要跟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这个经理 section manager director 这个要去跟他们用英文表达，要来介绍这个产品，要来接受挑战的你知道那个压力那真的是很大的，要用英文讲，然后要几十个人，又是老板都在底下，那大的不得了。就那天晚上我大儿子偏偏感冒就是挂两下就哭，因为鼻塞那个呼不了气又发烧，所以于师母又不能起床，那我只好起来了那我就起来弄他把他搞平了放下去，才躺到床上他又哭了再弄回来才躺到床上不久他又哭了。照我平常的个性我真的是很烦，好想到明天的压力怎么可以精神不好，然后看到于师母他也没办法，我真的是那时候很急结果就很奇妙的事情，当我不知道第几次第四次还第五次起来抱他的时候，一下子主的爱充满我。神说你看看一个生病的孩子你都尚且花全力的要来照顾他， 看到那个儿子小小的趴在我肩膀上，他小手抓住我肩膀，然后在那边哭，我在安抚他，鼓励他，然后他安静下来，可以休息。他说，你都还会一次一次的来安慰他，何况你在我的手中。所以我那天晚上一面手上抱着我的儿子，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整个人被神抱在他的怀中，哎呀，一个说不出来那个爱的激励感动，让我体会到慈爱的父亲，在我爱孩子里面有点埋怨有点疲倦，可是我还是爱他，对不对？心疼他嘛。然后我就想到神的爱。所以在很多的事情，我不过只举个例子，在很多很多的事情上就是这样，我们都可以，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都可以来经历基督，可以来得着基督，那这是大事情，这是一个最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保罗劝我们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那里，他说到的是凡事每一件事都可以。所以不是只有读经的事，不是只有祷告的事，不是只有聚会服事的事，他是说凡事 grow in all things unto Christ。 我不光在每一件事情上，在基督里我可以长进，而且我可以要长到基督里，就是我这个长进是被他算数的，是有永恒价值的，是回到基督里的。所以前两天我礼拜五到一个小组去聚会的时候，在那个聚会里面有一些福音朋友也在那天在聚会里面就有人提出来一个问题，他说到底如何能够用出世的观念跟眼光来过入世的生活。哇，讲得很复杂因为那个福音朋友是多年不信主的一个律师，然后旁边还有 engineer Apple 的 engineer 的福音朋友，那天他们好几个福音朋友来，所以他们问出来的问题是说我们基督徒难道就不要管世界上的事吗？我们怎么样子用出世的眼光来过入世的生活那个会后的时候，那个弟兄特别送我到门口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讲因为他是一个怎么讲呢做也不是讲做生意，说老实话他是投资移民，我相信他自己在他的这个公司也好，事业上也好，他自己大概有一定的成就。他说在国内就碰到很多的挑战人际关系啦这种潜规则啦，这种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他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用基督徒这样子的信仰生命去还是过入世的生活，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很浓缩版的很精华版的生活指南他说不见得有空去把圣经都搞清楚，他说有没有一个很浓缩版的很精华版的这种生命生活的指南，你们要怎么回答？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我们教会墙壁上写什么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说这就是一个最好最好最好最好的指南，用这个去应付我们生活每一件事情。基督是一切，我在最艰难的挑战面前最艰难的职场上的问题也好，我在那些最复杂最险恶的人际关系里面，我在人中这个一切的钱财女色的诱惑或是其他有机可乘的试探面前，或是我在弟兄姊妹面前，不管在哪里，这句话都可以用。基督是一切，而且他在一切之内。他听了一下，豁然开朗。弟兄姊妹，不需要生活守则，这句话其实包含太大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殷勤起来，不要再浪费环境，好好的来经历主，追求主所以 Brother Lawrence 弟兄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说你如果不利用今天来爱神，你就浪费了今天。你如果不利用今天来爱神，你就浪费了今天。我常常借用他这句话，我说如果我们没有抓住现在的机会，我们来经历基督，得着基督，我们就浪费了这个环境。真的，不光只是爱主的问题，而是到底我们有没有看见神那么伟大的旨意，把基督充满万有，让我们可以在一切的遭遇里面来经历他，来得到他。这个叫做殷勤 我就不甘心再浪费环境了，我一定全力以赴。每一天还没起来，我就晓得这一天我的神在我前面已经先过去了。他为我安排的这一天，他用他的智慧，用他的爱，用他的主权，已经帮我安排好这一天所有的遭遇，不管是我喜欢的、不喜欢的，不管是人认为平安的、有福的、好命的，或是人认为说，哇，你好可怜，其实我的神都在我前面过去了。而我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带着简单的信心起来过我的每一天？我要怎么样子用一个很积极的信心，在我每一个遭遇里面，我要来经历基督，我要来得着基督，这个叫做殷勤。不是我们不要殷勤在职场上上班哈，我跟你说过，我在公司里面我很认真的，8个小时就是全部给公司，我靠得住，靠得住的恩典，8个小时我不摸灰，不浪费时间，认真的做所有的工作，祷告的做。弟兄姊妹，8个小时完，我就觉得世界已经拿去太多了，剩下的都是神的。我有我的家，我有我的教会，我有我的神，我有我个人的成长。世界 ，That's it， 8个小时，尽我本分，不亏欠。但是，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追求主。在公司里面，我就认真读书，认真学习，认真长进，认真做我的 project， 能够把公司所有该做的事情不仅如期，而且甚至提前做好交给他们。但是我不甘心，我的这一生只是为了去得到一些今生过去就不存留的事情，被火一烧就不存留的事情。那第二个是要讲到在神家的托付和恩赐使用方面的殷勤。希伯来书第六章在这里讲到，神并非不公义，已经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他说，我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子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罗马书12章第8节，治理的就当殷勤。马太福音24章讲到5000两、2000两跟1000两，这个中文的标题写按着才干受银。那么这里是讲到主把不同的托付，或是不同的恩赐能力赐给他不同的仆人。那么主在这里所在乎的是，我们是不是很忠心、很认真、很殷勤的去经营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所以这个例子不是我今天的主题，但是你们能够很清楚的看见，那个拿5000两的就去赚了5000两，拿2000两的也去赚了2000两。而当他们回来跟主人交账的时候，主人给他的奖赏跟给他的结局、给他的夸奖都是一样的。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没有对那5000两的特别夸，哎呀，雨姐，你赚5000两太棒了，来来来来来，今天我有一些特别好的东西给你啊，然后2000两，哎呀，不错啊，这个还有可造之材，进来，我也想是让你享受。没有的，主给这两个人的夸奖一模一样，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你要知道，主在乎的不是我们的量的问题，而是在乎我们态度的问题。对于神所给我的托付，我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对于神给我的恩赐，我不要去跟别人争竞。我只要专注专心于神给我的恩赐，所以治理的就当殷勤。那你说，那为什么我只能治理，只能做事，不能讲道呢？为什么他可以讲道，他可以带师，我不能呢？弟兄姊妹，这个就不是我们该有的。但是听起来容易，这个今天是在神家各地搞分裂出问题很重要的原因，同工们彼此增进比较所以我说有3种维他命少吃Compare, compete, complain。 不光服事上会有这个问题，连我们当妈的都会有这些问题。我们家的孩子跟隔壁人比，对不对上次恩惠也做过见证嘛。哎呀，人家小孩2岁半就讲话讲那么流利，我家孩子3岁了，一愣一愣的，就会比较。那将来上学更会比，哎呀，他上常春藤，哎呀，他上 UC， 我们家的儿子只能上迪安长。对不起，不是迪安长不好不要误会我只是说，你就发现父母亲怎么会认为迪安长不好呢？ 我们那时候就鼓励我的儿子读《弟兰札》，因为我觉得我不在乎他学术上一定要怎样，我在乎他的人，他到底在神面前是怎样，他到底自己这个人是怎样。所以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忠心于神所量给我的就是这样，那我就专心，我全力以赴，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好，所以在神所给我们的托付上，神所给我们的恩赐上，那么专心。那么十个童女也是这个样子哈，他们也预备灯，而且预备油，就说到他们的认真。但是呢，你的对比就是发现神对那1,200的，他不认真去做。因为他觉得我就1,200，但其实他关键是他懒，所以他就挖开地把它埋了，等到主人回来把它挖出来交给主人。主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他不可能主人不在的期间他啥事都不做，而是他没有去经营主所交给他的事情。他埋在那里，他可能去做别的事情去了。所以主今天跟我们。"要的不是他没有给我们的，而是他给我们的。所以今天主给你这个恩赐，主给你这样子的经济能力，主给你这样子的才干，主给你这样子的生长背景，让你今天学会了音乐，学会了这个，学会了那个，那不是给你去骄傲，不是给你去比较的，而是我们需要经过祭坛，甘心的把它献给神，愿意为神用，让神用。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哈，因为你们中间有些新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鼓励，只要真正重生得救都鼓励弟兄姊妹开始操练接受服事，可以从一个开始，但是 eventually 至少希望一个人有两个服事，一个服事是根据神给我们的恩赐跟负担，例如说有人对传福音特别有负担。那我们就让他在福音组能够充分的，让他的恩赐负担可以发挥。有人在关怀上特别有恩赐，有人在带诗上，在音乐上，那我们就让他能够在这些事情上能够让神用他，让神洁净他，让神扩大他，能够被神用。那另外一方面的服事，就好像两只手一样，一个是做这个神给我的恩赐跟负担，另外一个服事呢，是根据神家的需要，神家的安排。就是配合神家的需要，所以例如说做整洁，你会说："哎呀，我没有整洁的恩赐，哎呀，我更没有扫厕所的恩赐。"那扫厕所不需要恩赐，他需要主工人的生命和性格。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们都希望弟兄姊妹至少两个。当然，很多人恩赐多一点的，神托付多一点的就多要嘛，哈。那我只有1,200，我只能专注在一件事，那就做一件事情。要有的人2,200，有的人5,200。所以他可能又服侍 worship， 他可能又服侍讲台，他可能又当小组长，他可能又在做什么宣教。我们可能一个人兼着几个服侍，但是我们也希望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要把它给用坏了。那同样的，我也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当升上高天掳掠仇敌的时候，他就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中文只翻译赐给人，英文是说赐给。Everyone， 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恩赐，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祷告，让我们的恩赐，让我们的功用，借着我们生命逐渐成长，借着神家给我们的培训，能够在这里被主来用。那另外一个的配搭就是配合教会的需要，好不好？那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今天的题目，殷勤。不可懒惰，这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讲的。就这边讲到的是属灵上的殷勤，你说，但是在面对世界上的事，如果殷勤懒惰的话，怎么办？哈，好。OK， 我相信你绝对不是在问你家的老公哈，你看他这么殷勤啊。那个，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这是一个哈。那人可以做的东西，当然你不要以为 我讲祷告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例行公事做这个样子，是真的要为他祷告啊。我常常讲说，如果你家里面朋友中间、同事中间有一个人不肯爱主、抵挡主、抗拒主，或是拒绝一些好的东西，我碰到很多这样子的问题。他说：“先生不肯信主，或是孩子悖逆、不肯读经、不肯来教会，我该怎么办？”啊，那些怎么都很焦急。我说：“我送给你们十个字啊，外面不强求，里面不妥协，啊，就是外面不要来凶的。”你怎么这么懒啊？你看看别人那么勤快，那更糟，他就永远不会起来。外面不弄强求的，但是我们里面不妥协，为他祷告。主，我不容许我的孩子，我不容许我的妻子，或者不容许我的丈夫，或者不容许我的什么什么，是一个这么懒的人，变得没有用，没有发挥了你在他身上给他的恩典，你就为他祷告。好，然后接下来在他面前做榜样。你自己做榜样，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相信主会来改变他们，真的。啊，那个，如果你真的觉得耶稣是这么甘甜，耶稣是我的满足，我举个例子来说，啊，你可能会气孩子们为什么一直要换手机，啊，一直一个 video game 玩，要再去买另外一个，怎么不知道知足呢？那你自己要活的是一个基督是我的满足。如果你也是一天到晚买衣服啊，换这个啦，跟先生天天谈论，都说你看别人家房子多大，哎呀，你看他的车子又换了，那孩子听到了以后就会觉得你也是这样子的人，那我你为什么要要求我？所以我们自己的见证，基督在我里面出来的时候，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我们的祷告是绝对不妥协的。好，可以为他祷告，但是不要弄强求，不要用定罪的。当然讲起来容易啦，当妈的、当妻子的、当丈夫的，有时候忍不住就是会叨两句哈。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非常好的问题哈，谢谢。还有没有？还听？这是什么？
今生过去就不存留的事，所以啊，那怎么对待这种，就是因为工作而产生的那种空虚？你觉得好像这个不存在。
就是这是上班族都有的问题哈，就是在上班里面要花这么多时间给公司，有时候里面会有这种空虚痛苦哈。我没有要吓你哈，这个很多蒙召的人的先兆就是这个哈。开玩笑的啦哈，并不代表有这种感觉的都会蒙召，但是你里面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甘心，觉得我在世界里面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真的。那我也很能体会，因为我自己在这里十几年，公司给你的压力，世界的王，这个督工在后面鞭子鞭着你，就是要你天天为他逐积或成，让他赚，让他得，不属于你。这是出埃及记第一章讲的，让那些以色列百姓，明明是神尊贵的百姓，天天荷泥做砖做田间各样的工作，手所摸的全是属土属地的事情，所以痛苦到一个地步，他们哀求神，这是转机的开始。所以我也很希望你们上班族不要把工作跟信仰二分法分开来。工作的确会消耗我们，浪费我们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也都鼓励所有想出来服侍主的人，你一定要把你的职场当作你门徒训练的学校。如果在公司里面我们不会学顺服，不会学舍己，不会学团队的精神，你进到教会是教会的灾难。所以我会鼓励在职场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在职场里面就能够在世界的试探诱惑压力底下学会让主居首位，学习把 priority 排得好，学习我时间用得好，学习我跟人相处得好，弟兄姊妹，其实神已经在训练我们，已经在预备我们，时候到了神一拿出来就可以用。好，所以不要把职场跟教会分开来哈。我从前也是常常有那种痛苦，觉得不甘心，8个小时在公司里面真的是很不甘心。但这个不甘心是可以的，其实是好的。但是神并没有叫我们用出世逃离的方法来逃开它，而是让我们抓住机会在这里预备。所以我每一年都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 什么时候你会不会悦纳我，愿意召我？我很想被主召，但是主没有召之前，我就是专心做我该做的事情，让主来预备我。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我在工作里面经历神经历了很多也是一个机会嘛。当然你在专心做电脑工作的时候，的确跟你能够不要做这个电脑的话，我如果专心好好读圣经，那多好 啊！我们都会有这种渴慕的。那这种渴慕就会让我回到家就更珍惜时间啊。所以我那时候下了班回到家，我每天晚上我还带着职业的时候，每天晚上至少两三个小时关在房间，我可以读经，可以祷告。那于师母也很爱我的，他非常帮助，就把孩子照顾好，让我进去。啊，只是睡觉前他们都会跑来跟我胡搞一番，然后再去睡觉哈。那我也需要花时间给家人啊。但是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是表示一个真正爱主、看见永恒的人才会有的矛盾跟痛苦。那这个是好的啊，让他在我里面，就让我更珍惜抓住时间。我在公司里面，我其实很认真的，我的专业上我非常认真。啊，那个，我跟，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资深工程师，所以我的老板我要买书啊，干嘛，他都答应的哈。所以我自己除了我专业本身现在在做的事情，我也去买一些书，可以帮助我突破，帮助我做更好的书，他马上都批，就让我买。所以我自己在办公室上班，只要有空我就去读一点书，啊，那个让我不会在世界的。在同事面前觉得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不务正业、不上进的，不会的。所以我上次才讲我大哥，不是这个二哥，他得到的那个奖是全世界等于是在 nuclear 在核能方面的这个跟 simulation 里面的，他是得到全世界第一名的奖。他们全世界挑了500个科学家出来，然后再从里面挑了6个。有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还有然后再从里面再去筛选。那我哥哥等于是代表美国的入围前六名，然后挑出来，他是唯一得奖的人啊。所以《世界日报》都这样子报他，啊，这个副刊弄了好几页照他写他的故事。可是他才过了两个礼拜，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得到我爸爸的印证，他二话不说就撇下世界上这么好的成就。公司老板怎么样子求他说，你不上班没关系，让我们公司挂你的名就好了，说某某人在我们公司。我哥哥都说跟事实不合，他说谢谢你，他说神呼召我，他出来。所以希伯来书说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哈。我觉得不见得是我们专业的才干，我上个礼拜上上礼拜我做见证，就是今天我基督徒里面的平安跟把握是来自于我讨神喜悦，而不是来自于我专业的才干。虽然这些方面我也要认真，我也要做好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榜样，但是我的把握，我的依靠不在这个。所以我做事那十几年里面，正好都是美国经济最不好的时候哈。你看1980年到1991年这段时间是经济非常非常不好的时候，所以公司大概每半年一定有一次裁员，而且裁员它不见得是裁朽木裁不好的啊，很多都是公司经验很多的，拿专利的，经验很多的，他说裁他也就裁。我原来公司的 hardware 的vice president 副总裁，他是公司专利的得到专利的那个人，所以整个公司就是因为他这个专利公司开起来的。就哪里晓得公司走了将近十年以后，觉得这个人利用价值完的时候，那天裁员居然裁掉他，啊，你可以看到他里面的那个痛苦，他的愤怒。那个美国人他觉得整个公司是因着我而有的，你们居然这样对我。但是美国就是这么现实。所以我在美国公司里面每一次裁员的时候，我不是用挤牙膏挤个信心说我是神的儿女不会被裁我中间还故意有时候跟神赖皮哈，主，我是教会带领的负责弟兄，我被裁掉多么不荣耀你啊，那神才不理这一套。所以每一次我都在主的面前预备好，主，如果明天名单是我也学习在你的面前感恩的心接受。我觉得这样子的得胜比我不被裁 好，咬紧牙关，相信我不被裁。我觉得是一个更美的得胜，因为我觉得有主够了。我知道我的生命、我的道路、我的一切都在至高者的手中。这是基督徒的见证。所以，基督徒不是不会被裁员，基督徒不是不会失业，不是不会撞车，我们也不是不会生病，也都会长癌症。办公室一个姊妹，她大学同学，这个礼拜一早上起来出去 hiking，倒在地上就死掉了。也是附近一个华人教会的一个弟兄，好像还是执事。我们基督徒也会发生这些事，但是我们只要活着，主还把生命、把气息留给我们，我们珍惜它，我们全力以赴去得着那些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个叫做应景。还有没有问题？好不好？我们都加油哈！回家要操练了哈！在夫妻吵架的时候得着基督，在上班压力很大的时候得着基督，经历我怎么样靠着主有一个不能够震动、不能夺去的平安。在我生病的时候，我不埋怨神，我靠着主，我还是一面受苦、受疾病的折磨，但是我里面敬拜神。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救恩不是只有救我们脱离审判和沉沦，不只是让我们的罪被洗净得到赦免，你本来是把你一切所有的都给了我们，让我们有份于这伟大的生命，让我们有份于你那永远而且伟大的旨意。主啊，谢谢你继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是知道爱惜光阴，因为这个世代是何等的邪恶，用各样的方法要来霸占我们、捆绑我们、消耗我们、玷污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所追求的是那看不见的，因为那看得见的是暂时的，只有那看不见的是永存的。祝福我们，祝福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祝福所有听见这个信息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愿意更深的把自己分别出来，专心的、全心的爱你、跟随你、追求你、活出你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